解脱歌浅释元音老人著述。觉心体生佛同，有情无情共鼻孔。觉心体，能起知觉的这个体就是我们的根本，我们的佛性。生佛同，众生和佛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。不是佛比我们多一分光明神通，或是我们比佛少一分光明神通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与佛不同呢？因我们心体的光明被妄想执着遮住了，所以发不了大神用。把妄想执着拿掉就一样了。有情无情共鼻孔，又如何解释呢？我们人都是有感情，有知觉的，而无情，比如这张桌子，则是无知觉的，怎么共鼻孔呢？因为世间诸相皆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没有一样不是我们自己。不要以为我们有知觉能动，而无情的物不能动，因而有所不同。其实我们一口气不来时，八十离身，这身体就像这块桌板一样，也不能动弹了。所以我们被无明包裹，执身是我，所以只有这个身体在起作用。假如我们证到了无明去尽，放开来，恢复原有的妙用，则一切处都是我们地水火风四大种性的变化显现，就不再有有情无情之见了。所以无情有情共鼻孔，都一样。无束无缚无遮障，迷时自爱悟自通。本来生佛都一样，洒脱自在，无束无脱。但众生因迷于外相，执着不舍，为物所困，犹如春蚕作茧自缚，所以不得自由。我们本来可以不要这个身体，但父母同房时因爱心蠢动自己钻进去了，所以被这色壳束牢不得自由了。出生后更着想，目迷五色，随缘造业，以致负上加负，生死不了。苟能当下醒悟，一切色相皆我真心佛性所显现的影像，不可得不可求，而彻底一放，则立地梦醒。一切众生原本清净无染，无束无拘，何用解脱？无束无脱无遮障，迷时自爱悟自通。知道佛性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的，那就悟到了。迷时着相，自己妨碍自己，醒悟明白之后，通达一切皆真心幻影不可得，就不再着相，从而现起神用，发起神通，正成大道了。无形象即灵妙，非亲正知那能晓。无形象是描写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法身，什么形象也没有。大家千万不要着在相上求见性，它是清净无染无声无色的灵知，是无相可见的。即灵妙，但能感知一切事，显现一切相，起万千变化。六祖悟道后云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有人说见性时看见一个大太阳，一轮新月亮，或一个佛，那不是见性。金刚经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有相的东西都是假的，性是真体，无相可见。故经云实相无相。楞严经又云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游离见，见不能及，故有能见所见俱不是，非亲正之那能晓。见性的景象是描写不出的，因为它无物可比， 无话可说，无思想能到，自己不到那个境界，再说什么也是模糊。所以宗夏说，向上一着，千乘不传。其实一念断处就是那个东西，它没有景象，更没有什么神奇玄妙，它就是极平常的心呢。镜里看影虽不难，水底捉月怎办到？世界上一切景象都是镜子里的影子，因为事相皆是真心变化显现的。上面说了，离开真心一物也无，真心是成就一切事物的根本，犹如影子，事物好比镜影，影子虽看得见，但若去取，就如水中捞月，捞不着。狮子吼，无畏说，百兽闻之皆杂舌。佛说法就像狮子吼，狮子是百兽之王，他一吼，百兽都要垂首称臣。无畏说者，即佛是真语者、如语者、实语者、不诓语者，不怕有人来辩驳，辩驳不倒的。因为佛说的是圆融无碍的真正妙理，不是那些有所著着的浅近小法，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大法。因之任何人听了只有赞叹，而不能妄置一词。所以外道听了佛说法之后都不敢来辩论，纵然有些胆大妄为的外道来与佛辩论，最终也都失败而归。因为他们都是着相的，不是彻底大法，最后还是皈依了佛，垂首称弟子。相向奔波失却微，天龙既听生心悦。众相之王叫相向，相向渡河不用奔波，而是站在水里就能截断众流。如果他为了逃避水流而奔波，那就失去威望了。这句话就表示我们的佛性是真理，是岿然不动的。波者是说千变万化的妄想颠倒，我们学佛法就要截断千变万化的妄想颠倒，就像相向渡河一样，不奔波，不怕念起而截断激流。天龙既听生心悦，天龙八部听到佛说法都欢喜无量，无不赞叹奉行，都来皈依佛，成为护法神。另有人将相向比作罗汉，平时很自持自己的心得，即听到最上一乘法，则当下落败，失却威望。天龙比作登地的菩萨，以最上乘法印自己内证的境界，无比心悦亲切。说的也很好，但我以为要比还是将相向和天龙比作禅宗的大德，比较适合目下修道人的情况。一来禅宗素以龙象比作大善知识，二来现在邪法盛行，很多人弃正就邪，不妨说修正法的禅人不胜邪法的诱惑，因是奔波就邪而失去威。真正的大德，天龙则闻正法而心悦，不为邪法所动。狮子儿众随后，三岁即能大笑吼。大狮子的儿子是小狮子，虽然年纪轻，百兽也只能跟在他后面，不敢超到他前面去。初悟道的人尚未证到果地佛，就如同狮子儿，修外道的人也不能越过初悟道的人，因为初悟道的人证到根本了，而那些外道没证到根本，所以不行。三岁即能大笑吼，狮子儿虽然年纪轻，但已有狮子的根本性能，能像狮子王一样大笑吼，慑服群兽。初悟道的人也一样， 因为他所悟到的理与果地佛所证到的理没有两样，他说法就等于代表佛说法，不怕外道来骚扰辩论。若是野岸主法王，百千妖怪须开口。狮子象征法王，野岸长得像狮子，似乎可以冒充狮子，但开口叫起来没有狮子威猛，就露了馅儿，不能慑服群兽了。现在很多什么公什么道都说自己是佛法，其实都是外道冒充佛法，都是妖怪。说出的法都是以神通诱惑人，引人入歧途的邪法，不是正法，没有用处。谁无念，谁无声，莫将静影认作真。凡夫当然是有念头的，有生死的。那么我们悟道之后呢？是不是一个念头不生呢？这句话大家都以为悟道以后当然是没有念头了，念头不生了，那就错了。无念不是一个念头不生，而是生如不生叫无念，生而无住不停留视为不生。慧能大师不是说不断摆思想对境心竖起吗？不断摆思想还是有思想啊，对境心竖起还是要起念头啊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正路，不要认错路，以为是没有念头死在那里不动。谁无念，谁无声，念头一起知道了，不跟他走不停留，就是无念。无声，生生不已无所住叫无声，不是断绝种性叫无声。从前庞居士说，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，合家团乐园，共说无声话。他一家四口，有老婆，一儿一女，儿子不结婚，女儿不出嫁，他们一家四口都证到了，很稀有的。后来有个大和尚和了一个妓子，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大众团乐园，说甚无声话。和尚无妻子儿女，所以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但是大众有，庙中不止一个和尚，大家在一起和和修法，无话可说，又说什么无声话呀？说的都很好，一个说无声话，一个说甚无声话，各施妙手，妙道豪颠。但是无声者不是不生为无声，不妨生生为无声。我们也可以另作一计，有男一婚，有女一嫁，子子父孙孙是说无声话，有儿子也可以结婚，有女儿也可以出嫁，儿子女儿结婚了，儿子生孙子，孙子又生重孙子，子子孙孙生生不已而无动于衷，这就是无声。这是真心的无边妙用，不是死在那儿不动为无声，生生不已是无声，这才显示佛法圆融无碍。不要只看半边，以为无声是大家都不能动，都不要结婚，结婚就犯错误了，不相干。可以结婚，但不要执着在男女色欲上，执着在男女之色上那就错误了。生死无穷了，结婚后养一个儿子，不再驻着在色欲上就没事了，这是其妙用啊，并不是以死在那儿不动为无声。莫将静影认作真，这生生不已子子孙孙都是镜中影子，不要当作真的，着在相上那就错误了。这件事儿真能做到也不容易，又要生又要无声，不是悟后起大功用休想做到。有的人硬压着无声还好，一进女色不得了了，住在上面了，那就生死不了喽，这就要特别注意。若从断灭为究竟，何意外道邪见人。佛教是非空非有，一空一有，即空即有， 不是断灭空，一样东西都没有。断灭空是邪见，我们要明白，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，而是不可得取不到的空，也是随缘显相起用不著着的空。假如弄错了，认为一切都没有，这是断灭见，就大错了。持这见解的人是外道，认为生时是有，死时就没有了，那是外道邪见。大丈夫秉慧见，般若风息金刚焰。我们学佛法要有大丈夫气概，慷慨豪放，才能与佛相应，不是小家子气，这也舍不得放，那也舍不得丢，抓得很紧，佛法就难修了。一切事物都是假的，为什么不放呢？秉慧见者开大智慧，识得一切皆假，以知斩断一切烦恼。所有烦恼都是自己寻来的，着相来的，本来没有啊，硬去着相追求，结果白费精力，一场空。我们学佛法就是开智慧，知道一切都没有，不去粘着，即自然斩断一切烦恼。念佛门中一句阿弥陀佛圣号，就是金刚王宝剑，把所有东西都斩断，一切情，一切爱，一切执着都无处着脚，故能心空无住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相反，恋着这娑婆世界，到临命终时绝迹走不了，被情爱拉牢了，生不到西方。大丈夫秉慧见，这慧见是什么？是般若法，是世出世的大智慧，有了它才能不沾染物欲，才能成道，才能圆证佛果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以智慧行事，不管修净土还是参禅修密，都以开发般若为宗，把我们本有智慧发掘出来，才能成道。我们在未证道之前，就要利用阿弥陀佛或是密咒这把金刚王宝剑，把所有的执着都斩断。这般若利锋就好比无坚不摧、无物不毁的金刚大火焰一样，能将一切顽固的旧习烧毁无疑。非但能摧外道心，并且破除邪魔剑。般若智慧的妙用，非但能摧毁外道之心，就是邪魔之法也立不住脚。外道就是心外取法，不知自性是佛，以为心之外有东西。外道认为心之外有阳神，其实那是我们第七识变化而来的，不是真心。所以证到了般若大智慧，就明白一切东西都没有，外道之心就摧毁。像吕纯阳祖师，原先修道教，后来见到黄龙祖师，认识了般若金刚妙慧，他就皈依佛教了，外道也就摧毁了。邪魔比外道更差，外道还是心向正法，只是不知真心是佛，心外取法而已，邪魔之心就更不对了。说什么没有因果，没有六道轮回，甚至于弄些障眼法、魔术拉人下魔坑，弄些邪法来害人。现在末法时代，邪法丛生，五花八门，什么会、什么道的，这些都是邪法。我们要修正法，即时时刻刻不离心地修法，离心一字便同魔说，离开我们真心说法修法，那就不是佛法。佛法是教我们转识成智，在心地上转换，所以念佛在心上转，把妄心转成佛心。认识正法之后，那些邪魔法就立不住脚了。阵法雷 击法鼓，海水奔腾，须弥舞。我们说正法，如同天上打雷，一切邪师都惊破了胆。尤其当我们打开本来，见到本性时，一切魔功都震动了，不得了了，这个人成大道了。魔王、魔子、魔孙都团团转，着急的无法生存了。我们用念佛功夫、参禅功夫或修密功夫，打开本来，见到本性之后，一切外道、魔法再不能欺瞒引诱我们，都无立足之地了。海水奔腾，须弥舞，因为我们修佛法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是一桩小事，所以海水都因之涌起波浪，就连世界上最大的山须弥山也跳起了舞。我们真正见到大道时，海水枯干，须弥倒塌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法不粘，一尘不染，就都没有了。反过来，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，一切事项都是法身之显现，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己，离我们外没有东西。我们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时，为欢喜的，因法喜充满之故，一切现象都变了，都变得喜笑颜开，欢乐融融，所以叫做海水奔腾，须弥舞。矛头许里乾坤定，大千杀界寸无土。矛头就是指我们一根头发，一根汗毛那么小，乾坤是指世界宇宙那么大。这句话是说整个世界那么大，就在我们一矛头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自信能大能小，我们的法身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放之则迷六合，布满乾坤，收之则藏于密，连矛头都没有。这是说我们佛性的妙用，潇洒自在，一切都是自己。矛头里转大法轮，大千世界就是佛的世界，每个佛的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这么大，何以一点泥土都没有呢？因为心即是土，土即是心。宗师说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寸无土。正到本性，一切都收放自性了，心外哪里还有土在？所以修法到最后叫做法界究竟，什么法也没有，什么神通都没有，什么佛也没有了。有点滴所得，有些微存在，都不是最后了手时。没有到究竟地步的时候，见光见佛发神通的都有，因未究竟，未免着相。这些人还喜欢到大众面前去炫耀，我有神通啊。其实这不是神通，这只是一点点妙用现前，或是鬼神附体。真正大神通是无所执着，潇洒自在，一切漏尽，那才是大神通。让他棒，任他毁，把火烧天徒自累。学佛法就要有容人之量。佛教法门很多，各个不同，在不认得彼此法门玄妙不同的时候，免不了要毁谤他人。比如修净土宗的人常常毁谤密宗不好，其实他们自己离不开密法，他们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，还要念大悲咒、楞严咒、十小咒、往生咒等，这不是密法吗？反过来却说密法不好，这不是自己毁谤自己吗？可怜他们于不知不觉中造了大罪业，自己还自鸣得意了。从前弘一法师出家，亦不知密法是怎么回事。他也说过密宗五花八门，眼花缭乱，不好。后来他看了密宗教义，深深钦佩，密宗原来这么完善， 这么圆满，因而忏悔，做了一篇忏悔文，告诫后人，不懂密宗就不要谤密法，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要装懂逞能，以免无知告罪。自己的好就说自己的好，不要说别人不好。个人修个人的法，随他诽谤，不必疑惧，不必烦恼，只要自己修的是正法，他人无中生有的来回谤，那只是把火烧天徒自累。这种人等于拿个火把来烧天，烧得着吗？徒然自己劳累费神而已，有何用哉？我们恰是空中风，何爱甚深大三昧。假使有人诽谤佛法，我们听过之后就像风吹过去一样，不要理他，因为和他辩论之后更会引起他的诽谤心理，当他自己慢慢醒悟之后，他就会懊悔的。他所说的那些废话诽谤话，对于我们所修正的三昧是没有伤害妨碍的。三昧即正定、正受，不受一切受为正受，任何事情都不接受，非但一切诽谤不接受不动心，就是一切赞叹褒奖也不动心，这才是真正的正定正受。一切生皆实相，恶因善语无两样，一切声音都是尘，故善恶没有两样。我们所听到的声音，有的是赞扬好听的话，有的是难听的诽谤的话，但恶与善言无两样，都是生尘，是客人，无足轻重。我们要认得这能说话的是谁，能听到声音的是谁，认得主人才不枉用功。我们的文性，我们的性能无好无坏，没有断相续，但凡夫都跟着生尘转，他骂我我就光火，他拍马屁我心里就开心，这都是为生尘所转，为境所夺，上当啦。我们要转境，不为境转。大家要知道，生尘本身亦无好坏，是我们的妄心妄起分别才产生好坏之见。举个例子，一位苏州客人骂一位东北老乡唐务收，这位老乡不懂苏州话，听了还哈哈大笑，经别人告诉他，这是骂你狠毒的话，说你这人很坏，死在路上，善堂都不来给你收尸。老乡听了大怒，和苏州人打了起来，可见这都是妄心作怪。所以我们修法要时时刻刻见性，不让妄心抬头，才能了生脱死，正成大道。不因谤赞别怨亲，方弃本心平等相。不要因为他称赞我或诽谤我而分别，这是我的家亲，那是我的冤家。我们不要有冤亲之分，要一视同仁，大家都是佛。这就是大丈夫气概，不要有小女子气概。这个人骂我，记住他，有机会报复他，那就坏了，那就不能成佛了。成佛的心量要像虚空一样广大，能容纳万物，我们能够不分别冤亲，放弃本心平等相。我们的心是平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心无相，而且大家都是佛，所以都是平等的。但一有相就不平等了，就有男相、女相、善相、恶相等等之分了。阿弥陀佛是平等、平等又平等的，他不因为我们念佛就接引我们，不念佛就不接引我们，有冤亲之分。那是我们凡夫的猜度之心，不是佛的心。佛的心是平等的， 非但你相信佛法，修佛法，他来救度你。就是你不相信佛法，不修佛法，他也心无缘大慈，照样接引你。所以我们要用佛心来改造我们的妄心，不要凭我们的凡夫心来猜度佛的心。暂无增，傍无减，空中鸟迹住云天。我们的佛性是不增不减的，不会因为他赞叹我，我的佛性就增加了，他诽谤我，我的佛性就减少了。纵然未悟道，处于凡夫地，也不减一分光明，即使正道了，也不增加一分光明。我们修法学道，不要着相，赞叹也好，诽谤也好，听过后就像鸟在空中飞过一样，心中不着痕迹，这样我们的心就平等了，易于成道了。太虚隐光消气阔，幽谷回声化晚烟。这两句用风景来形容我们的胸怀宽大，形容我们的自信就这样美妙。太虚隐光，即一切光辉，一切景象无不包括在太虚空里。消气阔，就是没有什么亲疏之分，气者气和也，阔者疏远也。这是说太虚空中不因为有种种不同景象而分亲疏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分谁是家亲谁是冤家，要平等平等又平等的对待一切人。他说我坏话，我们要细细思考一下，我是不是有这个过错啊？如果有这个过错，应当忏悔改过。假如没有这个过错，就勉励自己，将来不要犯这个过错。所以，大丈夫是闻过则喜，从无怨恨他人之心。不可因我没有这个过错，你污蔑我、冤枉我而怀恨在心。现在，很多寺庙中的佛徒常相互不相容，都因着我见没有平等心而起纷争。其实同是为了学佛修道，大家要心怀坦荡，不着一物，和气相处。假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当，意见不同，可以坐下来商量，照正确的方向去做，不要执着我见，以我为事，别人的都不是，互不相容而引起纷争，从而破坏佛教。大家既然修佛法，就是佛的弟子，佛的儿子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还有怨亲分别呢？需赶快改过，团结一致才能振兴圣教。幽谷回声，就是深山幽谷中没有人烟，空气能照你说话的声音原样回过来，表示清洁幽深，心空如洗的境界。化晚烟，就是我们到外面去玩，傍晚夕阳西下，看见四处的村庄烧晚饭的烟都冒起来，应该回家了。这句话是借风景来说我们修法要回老家，法界家，不要因闹意见而耽误在半途上。回到老家，大家就没有疑义，没有矛盾了。这两句话也是愚公用来叙述自己的心胸。愚公当时下山弘法，因大众皆不知心中心法是何法门，无人向其受法，不能满弘法之愿，乃小施神通，因此引起太虚大师与印光大师的不满，略有威严。但愚公为了弘法，忍辱负重，未作反应。后复法先师香露宫，即行归隐。歌中太虚隐光消气阔者，即为何二师不存芥蒂也。归隐时还有一种误会，当时是指北洋军阀内战，逼愚公现神通为其打仗，愚公不允，化妆遁去。 不知内情者，误以为线通失灵而隐去，不亦冤乎？莫时说，说时莫，大师门开无庸色。莫时说，说时莫，说的时候不着相，等于没有说，而没有说的时候就是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性无相，非言思所能及，无话可说，故有说有闻，不是真说真闻，无说无闻才是真说真闻。而且一切法不是有声音才是说法，做手势也是说法，咳嗽一声也是说法，打你一下，骂你一句也是说法。谚云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弥陀经云，风声鸟语都是法音之宣流，可见不一定说话才是说法。大师门开无庸色，修佛法需一切失光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留住一点儿也不行，有佛法在也不行，要连佛法都不可得才行，这叫大师门开。庸者拥挤，色者堵住，所有的都失光了，还有什么庸色呢？四通八达，八面来风，毫无去留，胸怀坦荡，才能正大道。所以修道就要大师门开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失光，道光同底脱落，才能容纳万物而圆正佛果。假如人家说句话与你的意见不同，就觉刺耳，心里不开心，那就不好了。有人问我解何宗，我为摩诃般若客。大愚师公传的是心中心法，起初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法，所以有人会问，你是什么宗啊？是净土，是禅宗，还是密宗？其实什么宗也没有，佛法就是教人认识根本，莫执外相，恢复本来。佛在世时也不分宗立派，就是对机说法，宗是后来才建立的。我为摩诃般若客，摩诃者大也，般若亦为智慧，只要你证到摩诃般若，一切宗都在里面了。所以心中心法包括中国的十大宗，无有一宗不包括在内。比如法相宗，破相见性即是，华严宗，圆正十方，十方诸佛在我心中，我在十方诸佛心中，彼此交参，无碍即得。所以一切宗都在里面。西曾说，金览说，山河大地广长舌。大愚师公从前也是时时说法，大江南北广度众生，后来把法交给徒弟王香禄接着说，所以他做这首解脱歌时不说法了。虽然是金览说，但不是不说法，山河大地都在说法，无时无刻不在说法。所以有人看流水就开悟了，哦，原来水随地形而流，无有著作，又水尽管流而未长流，还是川流不息的。也就是说，修法随缘起念，无住无智即得，尽管生死变灭，自性不生不灭，亘古长存，山河大地与森罗万象都是我们自性所显现，离心无物。所以苏东坡有诗云，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无非法性身，良有疑也，或是或非人不识，逆行顺行天莫测。我们的妙用或是或非，就是有时顺人情做，有时逆人情做，只要对人有益，不管自己的名誉。像济公就是鲜明的例子，他要遮盖自己，不要被人看出是大菩萨，常常做些俗人看不顺眼的事。他 不沽名钓誉，不为自己的名声着想，只要对众生有益的事他就做。这种或是或非的利用，不但人不识，就是天道也不能测量。我们的妙用就是这样的深邃。长独行，长独步，脚底草鞋凝似虎。修道人常常独行独步，独往独来，不和大众一块走。为什么？因为阳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脚底草鞋凝似虎。穿草鞋走路是出家和尚的本色，凝似虎像老虎一样威猛威严，把一切豺狼虎犬都吓跑了，把一切一切的邪魔外道都慑服了，表示修道的人一切不住，毫不挂碍，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才是本色道人的无比利用。举止粉碎金刚地，不觉踏断来时路。地像金刚不坏，但是举止也粉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都没有了。那天我们游山时说过，举手写出飞禽记，下步踏断流水声。鸟在空中飞，举手就把鸟在空中的痕迹画出来了。走一步路，把哗哗的流水也踏断了，这是对正道人行经的写照。心不着相，一点都没有，就正到这个境界。我们念佛念到这个地步也是一样，不觉踏断来时路。来就是生来，去就是死去，生来死去这条路断了，生死就断绝了。生死是我们的妄想心，妄想着相才有，悟道后就转为妙用。所以思想不是没有，还是有，只要不着相就是妙用，着相就是妄想，差一点也不行。所以要注意，悟道之后不是没有思想，还是有，那时思想就是妙用，转识成智了。凡夫着相着有，这是妄想，生死的根本，悟道之后就断了。疯癫汉无字经，信口吊舌说不尽。我现在就是在这儿疯疯傻傻的说话呀。我们的真心是无字经，真经是没有字的，有字的经都是假经，因为有字的经都有话说，有话说就有说不到的地方。我们的本性是无法描绘无法写照的，说出来的话就不过是旁敲侧击，在边上说说，说不到实体。所以真经没有字的，信口吊舌说不尽，一切了义不了义，一切是法出是法，怎么说都说不尽。为什么？本没有话说，说出来的都不能尽其真实意。海底金乌天上日，目中童子眼前人，这是只是我们见性。金乌指太阳，海底金乌指太阳落山，落到海平面去了，升到天上就是太阳。目中童子，眼睛当中有个童子，即童人，也就是你自己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真性在什么地方啊，就在眼面前，就是你能见能闻的那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同人呐。所以时时刻刻见相，就要时时刻刻见性。绝寂了不失功，悟我俱亡心尽空。绝寂了，觉悟了，大地平沉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不失功，不用再做什么功夫了。圆觉经云，知患即离，不做方便，离患即觉，亦无见次。做功夫只要知道一切即幻，不去执着，则当下成道。所以我们说道属悟不属修，悟我俱亡心尽空，有我就有悟，有悟就有我，这是相对应的。我没有哪里有悟呢？悟没有哪里有我呢？所以心空就根尘脱落，悟我俱亡， 本性即现前了。我们念佛念到能念佛的心，所念的佛号一时脱落，就心境空亡，正见大道了。菡萏之枝称月夜，木樨夜夜山香风。这句话是说无情说法，菡萏就是荷花，即佛性所表示的莲花。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德，这表示我们虽在这个苦恼的世界，染污的世界，但真心是不染污的。枝枝叶子尚未出水，夜月月亮的光明要到夜里才大放，就是说我们在未出尘劳时，真心也不染污，也是光明的，出尘劳之后它就大放光明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在众生身上并不少一分。木樨夜夜山香风，木樨是桂花，瓣瓣都香，我们的真性就像桂花一样，都会山香风，都是妙用无穷，就是不认识为境所迷，追逐外境，着相造业，苦恼万分，所以要及早回头潜修佛法。有等人寻经论，终年求解不起心。有些知识分子晓得佛法的好处，所以研究经论。经是佛所教导我们修行的话，论是菩萨阐述的心得和理论。他们一天到晚只是研究名相，讲道理而不修行，特别是有些法相宗人专门研究佛学，不是修行，其实没有什么用处。知而不行是为不知，这是王阳明说的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分别名相那知修，入海算沙徒自心。这是说那些知识分子在八万四千法门上讨论，分别无休无止，却不去修行，这好比入海数沙子一样无益呀。海中沙子多得不得了，数得清吗？突然自己辛苦劳碌毫无用处。佛当日曾叮咛，数他珍宝无几份。佛在世时告诉我们，需自己努力用功，不要数别人的珍宝。就是说我们仅研读经论，不依之修行，却在那儿分别别人有没有开悟，这对自己没有用处。从来蹭蹬行不利，难免枉堕文字坑。走路如果脚步不见，不勇往直前，在那儿兜圈子，这个法修修，那个法修修，走走又回来，徒费精力，没有用处，难免枉堕文字坑。是说如果徒是研究吟诗作文而不切实羞耻，就要掉在文字坑里面，把自己埋葬了。所以有些人非但自己不好好修行，而且做坏事，用考据学考据佛经，说楞严经、大乘起信论等是伪造的，堕在坑里坑害别人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这未免太愚痴了。一愚痴一憨呆，海上蜃楼生石解。这种人不是很愚痴吗？数他人的珍宝有什么用？海上蜃楼是太阳光照在海上的雾气所显现出来的假象，却把它当真的了。直指为月往施工，根尘法中盲魔揣，手指指向月亮，教他见月亮，结果他不见月亮，只见手指，那就错误了，着了文字相，而不见手所指之月本性，于是在根尘法中盲魔揣。根尘即心境，在思想与沉静上瞎猜，指鹿为马的以光明或佛像等为本性， 其实这不是言语所能及，思想所能到的，需真参实究才能证道。心为根，境为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。心是根，境界是尘劳，这两种犹如我们法身镜上的痕迹，灰尘俱需扫除掉，要根尘脱落才能证道。我们修法就要做到根尘脱落，不然难见本性。